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黎建球，很高兴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跟各位相会。我们在这一次开始，我们要来向各位做哲学的讨论。很多人都以为哲学是一个很难以了解的学问，而事实上从古以来我们对哲学的了解是，它是为了要解决在人生生命中以及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哲学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玄思冥想，而是对人生问题的解答。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能够明确的确定哲学它在这一点呢，它所发生的意义。有人会问，怎么会有哲学呢？为什么会发生哲学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哲学来自于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人对人自己，人对外在的好奇。因为人对人自己的好奇，所以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自己？怎么生出自己来的？人跟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由于人对外在的好奇，所以我们会问，我们在外在的环境中，怎么会有这样的环境？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事物物、万事万物的产生呢？所以我们了解哲学的第一个理由啊，第一个发生的理由就是因为好奇。因为有好奇，因为有惊讶，所以我们会问为什么？所以惊讶和为什么就是产生了一个所谓哲学的问题。我们都了解，当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很小的小朋友，他们常常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它除了表达好奇的初步的一个阶段之外，它更有一些他对这些问题的不理解，以至于产生了他要问为什么。所以我们了解哲学的第一个意义啊，出现的意义，它就是因为来自于惊讶，来自于好奇。第二个呢，我们会有哲学的产生，就是因为有所谓的关系。当人出了出生以后，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人自然会有一些所谓的跟他人的一些关系。所以比如说我们生长在一个家庭里面，当我们生长在这个家庭中的时候，我们很小我们就理解到一些所谓的角色的定位。这种所谓角色的定位就是说明你跟他人的关系。所以你感受到你有爸爸妈妈，所以你就知道你跟爸爸妈妈有一份关系。你有你的兄弟姐妹，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一份兄弟姐妹的关系。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份关系，所以我们接着就要问，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份关系呢？因为要处理这份关系，它就变成关系跟关系之间，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有一些规则，或者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要求或者道理。因为有这样的规则，有这样的要求，有这样的道理，以至于它产生了一些说有些道理是可以改变的，有些道理呢是不能改变的。而我们人处在这些能够改变的或者不能够改变的道理中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有疑惑。我们就问，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一份关系中呢？所以哲学它无形中它就扮演了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去找到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的答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哲学的发生了，它因为有好奇，因为好奇而发现了一些事物，因此它有关系，因为有了关系它就找到一些原则。所以在哲学的关系，哲学的这个讨论中啊，我们就会问，到底这些原则是根据什么样的 这个状况所产生出来的。那么有的状况可能是人自己所定定的，那么也有的状况呢可能是不是人定的。所以对人所定定的，我们可以去问那个定的人说，你为什么要定这样的规则？可是对大自然的规定，我们就很难去要求或者去问为什么会定出这样的规则，以至于因循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好回答说，那是大自然的样子，大自然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大自然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并不能够解答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说只是用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答案来回答我们的疑问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只能告诉那个东西是什么，而不能告诉我们那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我们产生一个哲学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去处理我们内心中的好奇，不但要去处理那份关系，甚至于我们还要去问那些原则是什么。我们要去处理的这些原则，如果不能够变成我生活中或者我对人生的一个态度的话，则我这样的原则显然就不能对我有所帮助。所以因此我们说，哲学最简单的一种讲法，它其实就在说明怎么样去解决人生生活中的四周环境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个人生四周环境的问题啊，那么当然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说，人生啊，它会有比较是幸福的。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就会觉得人生是一个蛮辛苦的人生。而在远古的时候，所有的哲学家们，他们其实就是因为感受到人生的痛苦，人生的无奈，而在生命中常常有一些不是能够按照你自己渴望的意愿去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要去探讨那个问题。所以因此从古以来，我们对于哲学的这两个字的理解，在中国或者西方，我们给它的定义啊，都不是诉说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比如说在希腊哲学里面，我们称哲学是什么呢？哲学啊，在希腊文里面叫 Philia 跟 Sophia 啊， Philos 跟 Sophos， 在它名词上来是这样讲啊。这个所谓的 Philia 或者 Philos 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好的意思，或者追求的意思。而 Sophia 呢，指的是智慧的意思。所以一个哲学家啊，他是一个爱好智慧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智慧的人。那么我们说所谓追求智慧，他自己并没有追求得到，他正在这条路上去追寻的。可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哲学家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已经是一个人生问题的解答者。其实从一个哲学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是蛮谦虚的，他应该是非常诚恳的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因为在人生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知识不足以解决我们生活的困境，我们人所有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去回答我们人生的问题。所以因此在希腊哲学家给这样的一个哲学的定义的时候，他就说明哲学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爱好智慧的人。既然是爱好，爱有不同的层次，那么有的层次显然是指对事情的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赚钱，可是赚完钱之后我的爱好像就没有了，那我除非我想赚更多的钱啊，那么这样的爱它只是在一个物质的层面上啊，那么在这个物质层面上它满足了以后，那他显然要再去找另外一个物质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因此我们说爱的层次啊，它有蛮多的不同的。那另外一种呢，它就比较离开物质，比较走向那个物质的原则，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个，比如说我们爱钱，爱钱是一个比较粗浅的外在的一种讲法或者一种爱好。可是我再深一步，我们就问为什么会有钱呢？为什么会有钱这样的东西呢？ 那我们就知道钱是一种货币，货币的目的是为了交换，而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人跟人的东西的交换是以物易物，就是我用我的东西跟你的东西来交换，而只要你双方都认为恰如其分，它的价值彼此之间相当，那就可以了，根本没有所谓的用金钱这样的一个价，一个金钱的标准啊，来衡量事物的价值，以至于在交换的过程中就会有觉得值得或者不值得。在古代的人类啊，以物易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啊，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用金钱呢、作为标准的衡量的方式，所以他们是以物易物。可是慢慢我们发觉以物易物啊，东西太大件，后来很难去做，所以以致我们就回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用一些具体的东西来代表这个事情的东西，所以开始有了所谓的贝壳啊，有了所谓的石头啊，后来有所谓的黄金啊、金属啊或者黄金之类的东西来代表那些东西。可是慢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金钱的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货币，对货币的理解就比对这个赚钱啊，他的爱好啊是不同的层面的东西，那就变成更深一层的，就是变成货币学，它就变成一种学问了。所以他从这个交易，实际的交易的手腕呢、或者实际交易的方法中啊，他走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货币学，或者一种理论，或者一种知识。所以就是有一些人专门去研究这样的知识的理论。同样的，哲学也是这样。哲学一般的人，他是对人生的一些问题的迷惑，他是对人生的一些困扰，那如果他不能解决，他也就算了，反正每天日子都要过嘛。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天天难过天天过，那么你日子虽然难过，可是我只要不求甚解，大概这个日子啊也是可以过的。可是其中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们在这一生中啊，我们总不能够让这些问题啊来困扰我们，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去解决人生中常常会碰到的一些所谓的人生原则的困扰。当他们去解决这些人生原则困扰的时候，慢慢当中他们就形成了一些学问。那这些学问当然不一定都是哲学，他们也可能是神学，也可能是宗教学，但是哲学大概是开始的第一步，也就是人对人自己的好奇，人对外在事物的好奇，而期望从里面找到一些系统的方法可以去解决人生的这些困扰。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在爱好的追求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第二个层面。所以因此我们说爱啊，它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当然还有更高的层面，更高的层面呢、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层面是对物质的爱好，第二个层面是对学问的爱好，那第三个呢，那可能又回到人身上，就是说当我学问学成了，那我要干嘛呢？我当然有些学者就非常的自得其乐，在他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那么他想他自己可以这样快快乐乐啊去追求啊他的自己的学问。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当你有了学问之后，你的学问仍然要回来帮助人类去解决困难。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在爱啊这个层面上来看呢、它是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我只是对物质性的爱好。第二个层面呢，我对这个构成这个物质的原则，或者这样的一种学问，或者这样的一种知识的爱好。那第三个呢，我就再回到用这个知识，用这个原则，或者用这种学问，我来帮助人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因此宗教家、神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像他们在他们学到他们自己今生的理论之后，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对人类做一个服务。所以同样的哲学啊，也就是这样。所以哲学的第一个意义啊，它就是所谓爱好，所谓追求的意思。那么我们说爱好智慧，哲学的第二个意义就在追求智慧嘛。那么既然是一个智慧，显然这个所谓的智慧跟聪明呢、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一个人很聪明，大概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是很有能力，或者说天生的禀赋很好。但是对于智慧而言呢，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可以在人生的旅途中啊，去追求到这样的一种能力。这样的智慧啊，它不是在好坏中做选择，它是在两个都好的时候，怎么样做一个对你最好的、最适合的选择。如果两样都不好，而你必须要去做选择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样选一个对你伤害比较小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这种智慧中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问，如果我们有一些方案可以去解决人生的困扰，那我们就问，哪一些是最有效的，能够帮助我们人解决困扰的呢？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所谓的智慧，它其实不是在好坏中做选择，它是在一个相互有点牵扯，或者相互有点冲突，或者相互有点彼此都帮助的一个状况之下，你怎么选一个那个更高的一种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因此我们所谓的哲学啊，它其实啊就是在帮助人啊解决他人生的问题。所以他就借着这些知识能够培养出来一些智慧，根据这个智慧然后解决人生的困扰，帮助人类啊能够度过这些困扰。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啊，哲学啊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所谓的玄思冥想，也不是一般啊人所谓的啊人生本来就没有困扰，都是这些哲学家们呢制造一些困扰。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哲学啊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去解决人生的困扰，它是要去帮助人把那些困扰能够系统化，然后我们知道症结在哪里，然后找到它的问题所在，然后帮助人类能够共度难关。所以假如说一个人他不幸的是把人的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那显然他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原本本呢，他并没有做一个适当的解释。所以我们在中国古代有人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我们哲学呢就在帮助我们提纲挈领，抓到那个问题的核心，让这个问题的核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面对去解决，而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我们追求幸福的方法或者幸福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我们在要去研究或者去念哲学的时候，我们应该抱的一个心态啊，这个心态不是说我们去把一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而是我们想办法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如此呢我们才明白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的困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哲学的这个在讲哲学的时候我们所跟各位所提到的。这同样的，我们在讲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向各位来说明到底哲学啊它的价值是什么。那么希望我们每一位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哲学啊对我们人生的帮助啊。那么哲学啊因为借着念哲学而让我们的思路啊能够更清楚，让我们的问题啊能够更明确，然后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各位继续谈我们怎么样去看或者研究哲学的问题。